初步的个祷告方式是什么？最 elementary 的祷告方式啊，就是用圣经神的话来祷告。Communion in His Word or praying the Scripture， 把你读到的圣经变成了一个祷告啊，来跟神说。那他说这个是最初步的啊，但是需要进到第二步，不是 communion in His Word， 是一种的安静 meditative 啊，是透过 beholding 或者 gazing 或者 waiting upon God，是一种灵里面对神的看啊，灵里的看 gazing 注视，灵里的注视，在灵里面的等候神。而且这种等候，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是心里面要什么？默默无声，能够没有外面的声音，也没有里面的声音，能够完完全全没有这种声音思想，完全在灵里面定睛瞻仰神的荣美，来看见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翻了诗篇二十四篇 Psalm 24，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七到九。好，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你需要看见荣耀的王，我们的主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荣耀的王要进来啊，看见主在我们里面的同在。所以他在书里面说 Simply admit His presence into your heart，能够看见，能够相信，也经历到主在你心里面的同在。要用时间安静的等候在主的面前，爱慕他，仰望他。而且把你的心完全的献给他，In love and heart consecration， 把你的心好像是一个祭物来献在他的面前。所以可以说，真正的祷告是献心，才是真正的献祷，是一个心的整个的献上，整个心完全的归给神，整个心好像融化在神的面前。然后他说 Consecration is the heart of prayer， 你需要把你整个的生命整个心献给神，才是真正祷告的重心跟灵魂，把心献给神。你整个人完全的倾倒陷在神的面前，你对外面的世界，对外面的需要一无顾虑，一无需求，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祷告里面能够经历到神，遇见神。所以不单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 其实也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心力的祷告，把你整个心整个生命思想什么都倾倒在神的面前啊，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样的祷告基本上他不会为他世界的东西来祷告啊，因为这样就违反了这个祷告的方法啊，因为整个的祷告就是完全只想到神自己，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很少会求世界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就是求神向他的想显现，能够经历到神，能够遇见神。然后第二方面他也讲到这个祷告是 communion in obedience， 就是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会带来你不单与主联合，而且与主的旨意联合，你愿意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要第三方面，这个祷告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呢，是 communion in total dependence on God， 你整个的生命完全投在神的怀抱里面，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爱他，你一切的需要都是在神的里面，然后你不再依靠这个世界，能够完全的放下世界，放下自己， self abandonment。 能够祷告与神联合到一个地步，完全的依靠他，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唯有得着基督为至宝。要当你能够祷告进入这样的一个 communion in obedience， communion in total dependence on God， 你就能够进入每时刻在灵里面活在主的面前，完全的仰望他，完全的依靠他，完全不看这个世界，也不求这个世界，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不住祷告的境地，每时刻你都在祷告，灵里都在祷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生活就是个祷告，你的行动就是个祷告，活着就是个祷告，甚至可以说你的呼吸就是个祷告。所以你跟祷告跟活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分的。然后他就讲到这样的祷告，耶稣基督，主耶稣，神是你祷告的对象，也是你唯一祷告的内容，没有世界，没有外面的东西。然后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也是一种 communion in hearing， 你会在这样的一个祷告跟神的交通当中，你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所以祷告是 two channel， 这个 fellowship 是 two channel， 但这个是一个进到一个很深的境界啊，你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对神的聆听。好，其实他提到这个如何祷告方面的几方面的一些说明。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或者问题？
院长，可以请问，好像哈瓦他也是想求一个儿子，但是他也是君子。 考虑把这个儿子献给神。
嗯，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不是为自己而得到什么，那样好像有一些人他买房子，他的房子是为了 open 让弟兄姊妹来查经啊，或者接待一些困苦的弟兄姊妹。那我觉得这样的求也是可以啊。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太害怕说求世界实际物质的需要，当然就是说能够求神的同在，求对神旨意的顺服，其实一个最高的境界。但是在主导文也讲得很清楚，我用的饮食进食给我们也是很真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好像有罪恶感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是物质的外面的东西的祈求，这个不是最深入最高的一个祷告的境界啊。因为真正的祷告永远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present and consecrate yourself and your heart before God， 这个才是一个祷告真正的意义。嗯，所以祷告是个 communion， 他把这个变成是 communion， 不是圣餐才是 communion。但圣餐帮助我们在十架神爱里面与神联合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圣徒的教导和领袖的经历，我们一定要有些平衡啊。所以刚才董弟兄都提到说，好像他过去读盖恩夫人读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因为的确就好像让你有一种好像孤立感，好像真的是不管别人，就是单单就是安静等候，只有祷告，一切都有祷，就是祷告啊，就没有这个传福音啊，没有 charity 啊，什么都没有的了。嗯，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的哈。但是我们看到他结一份，我们结一份是我们缺的，我们需要的。但是不是说只讲他结一份，我们原来所领受的就把它丢掉啊？要怎么平衡？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到安静主义会有一些的危险，假如你不知道那个 boundary 呢？虽然甘夫人没有很明显的把自己当作神啊，但是就是说假如不注意这些 boundary 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
我想问他有没有看到异象啊，或者是因为如果通通都没有，那他领受什么？
有，他在他的第一个蜜月期里面，他很多属灵的经历的，异象、异梦、声音，他常常听到的，有很多些经历。只是在那个黑暗时期，那个七年里面，就真的是完全听不见、看不见、摸不到。嗯，他说只剩下一颗信心，唯一的就是只有信心，什么都没有了。
知道一个不住祷告的经历，
这种经历呢，或许只能用谈恋爱来表达一下啊。我们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是整个心就只有想到对方啊，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的心就只有他，就是甘夫人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而且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完全与主联合啊，真的好像保罗说活着的就是基督啊，活着就是基督。
院长，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子有一个说法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最美的音乐就是没有音乐，最美的图画就是没有图画。所以看到现在的很多音乐家，比如约翰，他写过一个曲子，就是4分33秒，就是上到台上打开钢琴做了4分33秒之后就下去了。然后是不是就有这种意味，就是是一种虽然没有声音，可是是最最亲密的一个联合，虽然看似没有形式，可是内容上是跟主一个无比接近的一个，是不是这种？
对，所以小周是搞音乐的，所以他提出一个无声胜有声啊。的确的，其实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有时候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不需要讲太多话，那种心灵的感应啊，那种灵里面的那种默契跟灵交啊。所以甘夫人就比较强调这种所谓的安静主义 quietism 好，祷告不是讲好多话，祷告不是一个的请求，不是一个 petition， 祷告是在灵里面真的是遇见神，摸见摸到神，经历神，在享受神。真的好像彼得所说的，有说不出来的荣光大喜乐，是因信，有说不出来的荣光大喜乐。在这个信心的领域里面，信心的眼睛，信心的耳朵里面，经历到神。所以从我们现在所讲的属灵五官，或者是俄里根所讲的属灵五官，其实是相通的，是一个灵里的一个经历，灵里的一个看见，不是在乎肉体的听见或者思想。好，有没有别的分享？
在诗篇里面不是常常都有一个好像写了以后，然后就好像有停顿什么戏吗？那个
对，
会不会说也是可以让我们带入那种停
顿？也是一种无声胜有声哈，也是一种安静哈，也。Yeah.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或许也是这样的一个的境界。悟性没有果效，不是在你的思想的领域里面，乃是在灵里面，在方言里面，你悟性没有果效，但在灵里面却在方言里面让你超越了思想的限制跟 distraction， 你可以完全用你的灵来 touch God。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方言祷告有没有这种经历，好像更能够帮助你用灵去 touch God， 比你的悟性的祷告更容易进入。所以我想甘夫人当然没有讲这个方言祷告的事情，但是他那个警戒讲到默默无声安静不是用话语完全用灵里来摸到神仰望神是内等的一个境界
一般那是拜敬拜的人呢，他们都会弹那个音乐，要有些快有些慢，但是到差不多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见东西的，他们就停下来再讲预言那么是这样讲，这是如果这是十安堂以前那些生活做一个小时，我有以前十几年前有去过，真的做一个小时，他还是有音乐，有时候不小心就是那个心就走了去音乐那种伴奏的旋律那里。但是如果要真的完全没有声音的时候，那要很长时间，那个人一定是常常在那个没有声音的，或者是那个心不在这个那个世界。
Yes， 假如在这样的一个 complete silence 里面，的确可能对一般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完全的安静，他可能假如没有这样的操练，可能安静他等候不到什么东西的所以的确有时候也需要一些音乐所以甘夫人说初步需要 praying in scripture， 还是在悟性话语上面来帮助他进入这样的祷告所以还是需要有些的话语的基础跟造就才能够进到这种完全超越思想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一个这样的灵里的境界。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他的雅各书的一些的说明他的注解，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雅各书，我们只看这个第一章的，可能只有看几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好，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就好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历史，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中啊，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死羊卸肉，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好，那么甘夫人在这个雅歌书的前言里面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很多人啊，只能够知道神，但是没有办法好像感受神、经历神、摸到神。然后甘夫人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能够在他的灵里面啊，被神的灵深深的触摸，而且与神的灵联合，让你能够在灵里面很真实的经历神、摸到神。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是怎么进入的？他说当然第一步，当基督徒信主，耶稣基督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但他说我们有神的同在，不代表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有跟经历是两件事情。那他就讲到我们如何更多的去经历到神的真实，他就讲到你需要不断的让你这个人被神所得着，被神所破碎，被神所炼净，你才能够更多的得着神的丰富，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真实。所以他说问题不是在主耶稣没有同在，或者说主耶稣不真实，问题在我们这个人没有更多的被神得着，我们生命的居所没有更多的倒空炼净。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炼净被神得着的过程，它叫做 fitting process。 This fitting process take a long time and must occur before God fully communicate himself to you。 我们这个生命需要更多的被神来塑造、炼净、预备，成为耶稣基督一个居住的适合的居所，是个 fitting process， 好能够 fit for himself。 为当这个居所被炼净、被神更多的得着，耶稣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彰显他自己。 Before God fully communicate himself to you， 也会更多的能够经历到他 能够在爱里面的联合，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所以你发现从甘夫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的丰富跟真实？你发现那个前提是什么？啊，需要被炼净，需要被破碎。所以他自己非常能够肯定他过去受苦难的那个意义。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的苦？其实苦难，每一个的苦难都是一个的炼净，一个的预备，一个的破碎，好让他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被神所得着。当他能够完全被神所拥有，他才能够开始拥有神的丰富。所以你先愿意把你整个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你才能够经历神的显现跟丰富，才能够得着基督，成为至宝。所以这个经历其实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一同放到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基督之前要怎么？你整个生命要被神所得着，你愿意为主真的看万事如粪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东西吸引你，啊，你能够完完全全的，啊，真的是，啊，把世界啊完全的放下，啊，然后你整个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他也提出到，为什么他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与神的联合，他就提到为什么神创造人的时候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里面有这个灵，有这个灵魂。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灵的存在跟真实，就是为了我们可以用灵与神的灵能够交通，让人有这种灵的能力与神团契。所以他就提到整个的雅各书其实就是人的灵与神的灵的一个的联合跟 marriage， 是个 marriage union， 不是人与人的一个的 union。那个真正雅各书的真谛乃是神要得着我们的灵，然后与我们的灵完全的联合婚娶，达到一个 marriage union。 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雅各书的 第一章第二节特别这里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究竟神用口与我亲嘴代表什么？我们大家想想看，或者我们先想想看，男女之间他们的亲嘴代表什么？啊，无论是弟兄或者姐妹，你们过去的经历 ，the first kiss，what does it mean？ 为什么会有亲嘴？来，让弟兄比较好意思讲。这个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irst kiss？ 姐妹不好意思讲，是吧？还没结婚的更不好意思讲，啊，来来，我们问一下 Sam 啊，你的 first kiss 代表什么？还记得吗？还有印象吗？啊，只是觉得很兴奋啊，还是有一个什么的一个的感受啊？为什么啊？还记得吗？还回想记得吗？这个 first love 的感觉，
太太不在这里的啦。
啊，有点麻木，
有点麻木了哈，啊，
很亲近你
啊，很亲近 ，OK， 那个一种 attachment， 一种很亲近 intimacy， good，
那个
是一个关系的确
定，啊，一个关系的确定，一个 commitment， 啊，当然现在呢，美国的男女士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可能在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啊，这个 kiss 是代表一个 commitment， 啊啊，一个的 dedication， 啊，一个 consecration， 啊，是一种爱的一种初步的结合的一个 sign 跟一个 pledge， 啊，而且会带来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的 emotional。feeling 很深刻的啊，是很震撼的啊。那么，盖恩夫人对这个主用口与我亲嘴，他是解释这个是我们灵里面跟神的一个 spiritual marriage， 与主心心相印。与主一个爱的联合的一个的经历，透过这个主用他的口与我亲嘴，好像能够在灵里面体会到主的那个爱的浇灌，那种的满足，那种与神的亲近跟联合。那这种的灵里的对主的经历，主用口与我亲嘴那个的类比，跟一对爱人或者定亲的男女，是那种同样的一种的境界。所以这个 spiritual kiss 其实是一种 spiritual wedding 的一种境界。你的心好像完全被主所得着，你的心就跟着他了。你就被主所得着。那么整个的雅各书其实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二节就是描写到这样的一个的跟主的亲密联合，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wedding 跟 marriage， 也是整个雅各书的一个的最高的境界，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去追求的一个的目标。然后在第二节的后面讲到，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在第三节又描写你的膏油馨香，啊，所以这里提到两样的东西，酒跟这个膏油的馨香。 那酒有着什么的果效？哈、啊，会带来什么欢乐、兴奋，哈、啊，甚至力量。那膏油是一种馨香，使人觉得很舒畅，心旷神怡。而且膏油抹在伤口上会带来医治，所以他的解释，因着主跟我们亲嘴，我们跟主的这种亲密，跟主的爱的联合，他的爱像酒一样，让我们喜乐、兴奋、有力量，也像这个倒出来的这个膏油的馨香，让我们整个身心很舒畅，啊，有心灵的伤口也得着神爱的膏抹和医治。Heals every inward wounds， 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内在医治。所以真正的内在医治是爱的膏油跟膏抹的医治，啊，跟主有这种爱的经历。所以不是好像只是一种能力的经历跟浇灌啊，对甘恩夫人来说是因着他在灵里面真的摸到主的爱，经历到主跟他那么亲密，那么 so intimate， 亲密到一个地步好像主在灵里面亲他的嘴，这样的一种亲密灵交跟经历爱的这种的满足，带来他的一种心灵的医治。Heals every inward wound。 然后他说这种与主的爱悯的经历，这种主跟我们亲嘴的经历，就会带进这种跟神的 spiritual marriage。 那么他也提到说需要经过很多的步骤，很多的熬炼，才能够从这个 spiritual kiss 进入这个 spiritual marriage，啊，但是这个 kiss 是一个 the token of wedding to God， 是个 token， 是一个标记，是一个 initiation。然后到了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那么第一他就讲到主的名其实是代表主自己，就是这位恩典的主，恩爱的主。那么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倒出来的香膏是那么的馨香啊，散发出啊极大的一种的馨香，一种的可喜悦啊。那么他都讲到这个倒出来的香膏倒在哪里呢？他说是倒在我们的身上，倒在那个爱主的人的身上，要渗透在我们全身，好像我们整个人啊，被主的爱来膏抹，啊，浸在神的爱里面，整个灵充满着主的爱。所以这个倒出来的香膏是指到这个被主的爱膏抹，浸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到了第四节啊，我们来看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么 他说这个主的心腹不是单单只是满足于外面的一些感官的经历，或者一些魂里面情感的经历，他会晋升，主会在灵里面来吸引他。所以这个吸引不是指外面的一些经历跟外面的一些吸引，他强调这个吸引是一个灵里面的吸引。 Drawn to her bridegroom from deep within her spirit， 是在他生命的内室里面，在他的灵里面被主的爱挑动，在灵里面被吸引，在灵里面与主灵交。所以他说快跑跟随主， Run after him。 他说主在哪里？他说主不是在外面，主在你心灵的内室，在你的 inner chamber。 所以我们需要回转跑向里面心灵的主，而每一步更跑到灵的里面晋升，就经历到主的香气，越进到灵里面越能够闻到基督同在的香气跟甘甜。所以你看到他解释这个内室，基本上是指到啊我们心灵的内室。好，所以关于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这样的解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进到第五节，讲到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这个黑代表什么？这个黑啊，操劳。那他的解释是，这个黑是他原来生命中的罪性、肉体的黑暗跟污点啊。但是呢，因着里面有主，里面却是秀美，是真的是内在美啊，在他的肉体啊里面啊，在外面啊，虽然是有这样的黑，有这样的污点，但是因着里面有主的同在啊，有一个属主爱主的灵，这个就是他的美丽，他的秀美。Inner beauty with the inner Christ and inner love with God。 所以你发现他把这个黑变成是一个原来的外在的，那个秀美是指到因着啊里面啊有主啊。然后他这里圣经讲到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那他就解释这个所罗门的幔子，就是预表我们外在肉体的人性部分，跟幔子里面隐藏的这个主的荣光跟主的同在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幔子把这个至圣所跟圣所分开的啊，好像这个幔子的里面啊，那个真实的秀美还是在幔子里面啊，有神的这个同在跟荣光。那到了第六节他很有意思，他在解释这个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究竟这个晒黑是指到什么？ 那要注意他解释这个晒黑跟他本来天然的黑不同，天然的黑他的解释是他天然的罪性，那个晒黑呢他的解释是因着主的日头光照而产生的一种晒黑，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好像晒去外面那种虚华的外在的美而得着里面的美，是一种生命的内在的改变的晒黑。所以他说因着这种的晒黑跟改变呢，就遭受到同伴的轻看或者发怒。然后他就讲到这个这些人向他发怒，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就是看顾外在的人事物 attend the outward and external things。 然后自己的葡萄园他是解释是内在的心灵的葡萄园，个人里面跟主的灵交。所以他是用了很多的这种内在生活这种与神灵交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雅各书啊。你有没有看到他每个地方都是从这个与神灵交的角度啊？但这个葡萄园的解释是有点觉得牵强的啊，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两个葡萄园，一个是葡萄园，他解释是别人的外在的葡萄园啊，然后自己的葡萄园，他的解释是个人内在的啊，这个类似啊，内在的葡萄园。好，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回去来再看一下他的解释啊。那么特别在第八节他讲到这个跟随羊群的脚踪啊，然后他就讲到这种跟随基本上是一种平常的跟随啊，是一种 external 的 go forth。 然后他说不但有这种好像外在的跟随外在的经历，更需要 有 internal go forth 里面灵里的跟随 spiritual go forth。 这里发现他常常把很多的经文的二分的灵里外在啊，你要注意他的这种解经法，常常能够把那个灵异内在把它引出来。所以基本上他的解经法，对雅各书的解经法是一种内在生活的角度来解释写的经文。我们就是尝一下他的那个 hermeneutics， 他那个解经法啊。它建立在俄里根之上，你发现你对比一下俄里根对雅各书的解释跟他的解释，他解释的更深入，更注意那个内在的那个内在生活方面的这种经历啊，他可以说讲的更能够更多方面的应用啊，关联到内在生活方面。所以他连葡萄园他也讲到外在的葡萄园里面的葡萄园，外面的跟随里面的跟随，内思外思，他常常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内外的对比，外在生活跟内在生活的对比啊，世界跟灵里的对比啊，常常用这种方法。 所以你看他讲黑跟秀美也是一个 antithesis 啊，肉体的黑跟肉体本性的罪跟里面灵里面有基督的那个秀美，你看他常常是做这种的对比的。所以他实在是这种我们说奥利根是灵异解经的高手，他是内在生活的方这个方法，用内在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解经的高手。他能够每一段经文都可以关联到内在生活去啊，灵里面去。那譬如说你看看他对十二节的解释啊，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气啊，他就解释到哦，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单只是一个得救的关系，更要让神成为我的王，与我们一同坐席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深处来坐席啊，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坐席啊，然后你的生命就能够像拿达香膏发出香气啊，你看到吗？又跟把这个跟基督的这种生命的联合，然后带来你生命的一个丰富啊，发出香气。然后到了十三节，他更厉害，讲到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他把这个墨药解释什么？基督的受苦跟苦难啊！你要常常以主的十字架的苦难啊放在你的心里面啊，来纪念主的受苦的大爱。把这样的一个纪念主的受苦的大爱放在你的心里面，藏在我的怀中，你才能够愿意为主受苦。所以这是很厉害的灵异解经来的啊，把这个墨药解释成基督的被破碎受苦钉十字架。所以他说主就是墨药，就是十字架，爱他就是爱十字架。 Here is the well beloved coming to you in the shape of the cross， 这个墨药其实就是彰显他的十字架。所以当你越怀抱这个十字架，越把这个十字架当作墨药放在怀中啊，来怀抱耶稣十字架的苦难，那么你里面就更能够经历到与主更深的亲密，主对你更深的彰显。所以他说 He is never more pleasant to you than in those seasons of bitterness when he dwells deeply in your spirit。 所以你更能够怀抱耶稣的十字架这个墨药，也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你会更能够与神亲密。所以这就是刚才海英问到这个苦难跟苦，为什么他受那么多苦，他对苦难的解释不但是炼净，而且是透过苦难透过十字架啊，更能够经历到与主的那个同在的真实。然后到了十五节，他解释更有意思啊，你甚美丽，你的眼像鸽子眼啊， 你要得主的称赞，被主称为甚美丽。那他说这个美丽，这个称赞，啊，是因为你有鸽子眼，啊，那么鸽子有什么特性，啊，非常的专注在他的这个配偶的，啊，假如这个鸽子其中一方死了，他不会去找别的鸽子了，他就是非常专注专情在，他原来的那个配偶，啊，这是一种鸽子眼鸽子的一种看法，啊，更做法，啊，所以他说我们得着主的称赞，就是因为我们像鸽子一样专情爱主，啊，有鸽子的眼睛，眼睛中永远只有主，一生只有主，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所爱。所以假如我们当中有鸽子眼的丈夫，那你就很满足，你为他死辛苦也值得，啊，你可以 guarantee 假如有一天你过去，他不会马上就去娶别的女孩，啊，鸽子的丈夫也有鸽子的姐妹，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那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要得主的称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鸽子眼，就是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而且不是单单只是在某一个 moment， 一生都是这样，一生爱主。所以甘夫人他真的对雅各书的解释很能够造就我们去爱神亲近神，啊，所以假如你想好好来研究这个甘夫人的雅各书的注释，也是一个很好的 research paper，啊，就是从就是看他解释的经文来看这个 intimacy with God，啊，他如何把这些经文应用到跟主的灵交跟亲密，啊，我想应该 会很有帮助，嗯，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多花时间讲这个，这个雅各书的注释，啊，那我这里在讲义上面只帮大家写了第二节到十七节，假如你们有兴趣研究呢，可以找他这本书啊，《Song of Songs》，啊，可以找得到，应该在 CCEL 里面会找到这本书啊，这个 website 里面 CCEL.org 啊，就找甘夫人，就找了《Song of Songs》这本书啊。那幸好雅各书也不是太长啊，只有八章啊，大家好好研究一下，看他怎么来注解这个雅各书，说不定你就会成为雅各书的权威啊！啊，其实有两个人你研究，一个是俄利根对雅各书的注释，俄利根是第一位基督徒写这个雅各书的注释的，然后再看甘夫人，这两个你看完，我想对雅各书这个与主灵交经历，我想会有很好很好的亮光。有些在网站就找到了 ccel.org 一定会找到甘夫人的，啊，有吗？对对，那俄利根的话我的书里面有，啊，上学期好像有一个同学也是做这个 research paper 的，我记得有人借过
那本书，还给你
啊，还给我了，对对，A Song of Songs。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甘夫人她的生命的经历，对雅各书的解释，她属灵的教导，祷告的教导？
那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经历的话，也很难体会的。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苦难的，啊，神都会把一些苦难准许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会有，无论是经济上的、心灵上的、家庭上的、侍奉上的、健康上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啊，我最近晚上都开始花最少20分钟开始做运动，哎呀，我这个身体的苦难真的有根刺啊，我这个左边的脚啊
这几年来都是麻的。那个医生说不行啊，你一定要好好去治疗，否则将来你会麻的地方越来越厉害，然后你的神经完全就不会有感觉，现在摸下去这边的神经都不太有感觉了。所以我现在每天晚上开始，哎呀，这个肉体的吃跟苦呢，我都开始要做运动了，问了一些医生，他说你要做些什么的运动，你要开始怎么样做什么动作，还有注意什么动作你不能做啊啊，所以肉体的苦难啊，那个快五十二岁了，这个机器开始不行了哈、啊，这个这部老爷车开始要保养啊，所以总是有些苦难啊，嗯。好。
刚刚夫人带出父亲，他主要是靠他写的书，还是说他去演讲？
他去讲道，去分享，去交通。
不是，
书是后面的，啊，后面的，嗯。
所以他也不是什么都不做。
也不是，他也是很兴奋，把这个亮光要传递出去。但是他跟神的那个经历就是完全就是安静等候神啊，他经历这样的亮光，这样的一个真实，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一个得胜，这样一个荣耀，他很迫切要交通出去。所以他其实也写了很多的诗歌，我们也可以去看他的诗歌，有30几首的诗歌来描写他跟神的关系，也有很多的书信，到现在还有，可以找得到，啊，你可以做一些 research。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就顺便把在英国的一些信徒叫做贵格会 Quakers。他们也受到某方面这个安静主义的影响，所以也说明一下 Quakers。 那么这个规格会的创办人是 George Force， 他是1624到1690，那 George Force 他小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皮鞋匠的学徒，所以原来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呢他信主之后呢，他是努力的读圣经读书，自学成功的，然后就描写到他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得不到心灵的满足，然后到处去寻道访问啊，要得着属灵的满足，要经历属灵的实际，然后这样寻找了4年都很失望，最后他经历到神亲自向他说话，神直接针对他的情况说话，他经历到神对他的显现，所以从1647年他就出来讲道啊，然后非常的有能力，影响许多的人，许多的人跟随他，那当然他也受到许多的逼迫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 Quakers 战斗者 Quakers？历史上有两种的说法，第一种的说法就是当这些贵格会的信徒啊，或者被审判，或者当 Force 这个 George 被审判的时候，他就对法官说啊，那些逼迫他的人应当在主的面前颤抖害怕，这个没想到这个法官就反称 Force为战斗者 Quakers。 然后第二种的说法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被圣灵浇灌充满，常常会战斗，所以叫 Quakers。 啊，究竟哪种说法是对，也可能哈。那为什么讲到这个 George Force 或是贵格会受到这个安静主义的影响呢？因为的确他们的聚会的形式，他们聚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说话，都是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到一个地步，他们其中一个信徒能够得着那个内在圣灵的光照跟声音，你才站起来，每一位轮流的做先知讲道。所以他们非常强调那个 inner light 或者说 inner voice， 真的等候到主对他说话，得着那个 rhema， 然后他就站起来传神的话。那么不单是他们要得着这个 inner light inner voice， 而且他们还要强调要得着那个 inner revealed Christ， 不是单单知识上知道基督，头脑上认识基督，他们非常强调在灵里面能够看见基督，真的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他们非常强调那个灵里的看见，灵里的经历。然后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二分，圣经只是个 outer word 外在的话，你不单是得着外在圣经的话头脑的知识，更需要得着那个 inner word 里面的话里面的声音。所以你读经或者在神面前等候安静，要得着那个内在的声音，内在的话语。当然他们对这个内在的话语内在的声音他们也是非常小心的，基本上他们是要求这个内在的声音内在的话语是跟圣经外在的话语是配合的，不会违反或是违背圣经的。 Holy Spirit speak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Revelation lea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s. 所以弟兄姊妹在那边安静等候领受到启示，这个启示先知讲到的内容是让我们更明白圣经，而不是违反圣经或者跟圣经冲突的。所以贵格会他们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完全回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轮流的做先知讲道，不必牧师圣品在那边站讲台的，他们就是坐在一起围一个圆圈在那边安静等候，然后有领受到启示的啊，就做先知讲道。然后他们也可以说是完全接受圣灵的恩赐，在他们当中有医病，有看异象，说预言，也有说方言。但是后来 George Force 不鼓励这个方言，就慢慢就停止了。那他们一方面注重这个外在恩赐异能的彰显，但是他们更注重内住的基督，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他们强调什么？内在的光，内在的话，内在的基督。那他们认为真正能够成圣胜过罪恶需要有这个内在的光，光进来黑暗就出去了，一切的罪恶邪情私欲就出去了。所以他们认为成圣的方法不是单单只看你的软弱，在那边跟罪恶挣扎斗争，或者说所谓现在的属灵征战，乃是更多的仰望神圣洁的真光，然后在你的心灵里面来光照，经历内在的光，内在的基督的彰显，你就能够胜过罪恶，进入这种 sinless perfection 啊，所以他也是讲这个 sinless perfection。那当然他所讲的 sin 的 perfection 跟该夫人的有点不一样，他是讲这个内在基督内在的光的光照，那该夫人是讲什么完全与基督的联合，进到基督里面，进到神的里面啊，完全无我亡我，没有自己，就进入 sinless perfection 啊。所以 George Ford 所讲的比较好像安全一点啊，讲内在声音、内在话语、内在光照、内在基督，那这些其实都是今天我们福音派需要的，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很注重头脑啊 ，head knowledge。嗯，他讲，无论你读经也好，要聚会传信息也好，你要得着那个内在的声音，才站起来做主的出口。好，有没有特别的问题？好，所以从某个角度你看到 George Force 这个贵格会是受到 Quietism 的一些影响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